好，弟兄姊妹，主日平安。今天的这一段经文，想必大家还是非常熟悉的，约瑟的故事。约瑟的故事后边的情节是比较被我们熟悉的，怎么被他的哥哥们陷害，下在坑中，卖到埃及，又在埃及经历了一番起起伏伏。但是这件事的前传，之前的事情怎么发生的，却是我们今天的重点。你会发现这里出现一个地名叫做多滩，是吧？不知道你有没有注意到过这个地名。多滩这个地方，它翻译一下是双井，这个意思就是两口井。也有的一些地方那个井可能特别大，它开两个口，也叫双井啊。根据这个井来命名。那么这个地方距离撒玛利亚在它的北边16公里的地方，据这里边提到的另一个城市叫示剑，有22公里，挺远的啊。就是这个两个平原之中的一个小土丘、小丘陵。至今这个地方都是水草丰盛，非常适合放牧这样的一个地方。这就是我们今天的重点，这个多滩啊。多滩。所以当我去查考这个地名的时候，上网一搜，发现北京也有个地方叫双井，是吧？哎，真的搜了一下，是在北京的这个广渠门外啊，城乡结合部。这个地方的来源也一样，是在历史上这儿就是种地的啊，种菜的地方，给北京城供菜的，也是有两口水井，那么就起名叫双井啊，在郊区，在城门的广渠门之外，今天也成为一个北京的一个 CBD 哈、啊、的后身，也算挺繁华的地方，那么也是它常年最堵车的地方之一，因为进进出出嘛。在几周之前，暑假刚要放的时候，我们去游学，到了辽宁兴城。在那里我们讲过一个人叫袁崇焕的故事，是吧？袁崇焕跟这个双井区广渠门都很有关系，因为后来导致他身死的那一场战争，就是皇太极率兵去从广渠门攻打北京。虽然袁崇焕带兵回来守住了这个城，但是却从此被反间计所陷害，被崇祯皇帝猜忌把他杀掉了啊，袁崇焕死后也没有几年，这个明朝也就灭亡了。所以至今在这个双井的地方的门外，这附近就还有袁崇焕的墓啊，有一个民间的义士、义人，这家姓佘啊，佘太君那佘，为他守墓，守了十好几代人了啊。这就是当你看这些地名的时候，你就会跟历史产生一些联想。我们回到圣经的这个双井哈多滩，我们可以看到第37章的15节，其实你仔细思想这些经文，你觉得很惊恐。为什么这么说哈？雅各将他的儿子约翰这个约瑟差遣出去寻找哥哥们，看看他们平不平安，报个信，结果是没找着，而且还在田野中走迷了路。这时候出现了一个人，这人连名都没有，圣经说叫有人，是吧？有人遇见他在田野走迷了路，就问他说你找什么，之后给他指路，指的这个路对不对呢？哥哥们是不是在多滩，是吧？约瑟就去到了多滩这个地方。但是如果你事后诸葛亮一点的想的话，你觉得这个人要是这个路不指那么对，会不会事情会不一样？当我读史记的时候，其实你发现项羽刘邦之战到了他最后一战的时候，项羽至阴陵迷失道，一样是不是到了田野里迷了路，对吧？问一田父，就是一个农民吧，田父啊，一个老大爷。然后这个田父代约，这个字叫代哈，就是骗他。田父代曰左，意思是往左边走，结果他是真往左边走，乃陷大泽中。 已故汉追及之。这个农民为什么要骗项羽呢？说往左边走，左边就是沼泽，就是这种大陷阱和陷坑，乌江边，就是这么的把他引到了外路上去。所以你思想这些事情，这里边圣经里创世纪的这个友人是谁我们不清楚，但他是不是天父安排的，对吧？是不是天父安排这个人就是要把你约瑟引到那个凶险的路上去？这任何一件事情的发生都是有上帝的旨意在其中的，我们说的就是这个意思。你有没有想过，我们虽然事后知道约瑟经历了那么多，是神的意思原来是好的，为了将他全家拯救在埃及，甚至为了要将来的以赛亚的诞生，但是这一路的这个辛苦痛苦不是每个人都愿意承受的，对吗？你想一想，就是最近我们很多弟兄姊妹可能也买那本书，就叫做凯勒牧师刚出的那本叫《走过苦难》，是吧？里边就特别也提到这个例子。你想约瑟他如果要下到埃及这件事需要多少个巧合和偶然呢？你想过这个问题吗？是吧？比如雅各为什么可以派他的儿子约瑟去看看哥哥们？因为他以为儿子们是在示剑，示剑是个大地方，对吧？在那个地方城市以他的郊区放羊，相对来说他比较安全。虽然这个是个17岁的一个半大不大的孩子，但是上大城市去应该还可以。你回头想一下，如果雅各就知道他的儿子们是在多滩这种比较人烟荒芜一点的地方，纯粹的田野之间在放羊，会不会他特别疼爱儿子的这个老父亲就不一定派他儿子去看了，对吗？可事情没有如果。当这个约瑟真的去探访的时候呢，却在旷野迷了路。你在旷野迷了路，就正好遇到一个人，这个人还正好就遇见过你的哥哥们，还就恰好听到了他们要去多滩。你不觉得这个事有这么巧的吗？是不是？但凡是不是错开一个扣，这事儿就不会发生啊，对吧？等他追到多滩以后，哎，结果被哥哥们陷害。如果他没有遇到这个友人跟他说的这番话，他就不会去那儿。而且就是在那么偏远的地方，也唯独是在一个旷野般的多滩这个地方，哥哥们才会起了杀意。从该隐和亚伯开始，你会发现人间罕迹之处就是会有这些邪恶的事情发生的地方，因为人会觉得别人看不见，这些哥哥们才会想到编一个谎言，说他是在旷野让野兽给撕碎了，是不是？如果你说是在示剑放羊，你说在示剑有野兽，长春的大街上跑出狮子来了，这可信吗？但是说在大兴安岭的深处让什么野猪啦，让什么野狼啦给撕了，这个就有可信度，对吗？所以这些哥哥们正因为是发生在多滩这个地方，才会有后边的一系列的举动。而且这里边也提到，其实后来我们大家都知道，那个大哥刘辩虽然他反对去恶待这个约瑟，但是就当那个商队过来的时候，这个大哥恰好就离开了，没在现场，剩下人自作主张的就把这个约瑟给卖掉了。你看，这都是一系列的巧合啊，一系列的巧合。之后是不是也一样啊？这约瑟去到了埃及，结果呢，他的后来的目的看来上帝要把他带进法老的宫廷，怎么带呢？却是先带到了护卫长的波提法的家里，又在那边被人家陷害，下到监狱里啊，经历的这所有一切的事情， 只要有一个环节没发生，那个主母要不是说相中了他，后边的事也都不会发生，是吧？所以这就是那一环扣一环，一环扣一环。之前有一次在分享约瑟的事情的时候，我也写了这么几句话。圣经中有很多那种俊美的王子，是吧？约瑟是其中比较醒目的一位。他这一生穿过父亲给的彩衣，也穿过这种奴隶才穿的布衣，还穿过囚犯穿的囚衣，直到最后再穿上宰相的锦衣，是吧？他这衣服的变迁是不是就是这个人的一生的变迁呢？这些次序都是他不知道的，都是他被迫去穿的，没有一个是他主动选的呀，是吧？然而到了最后他才明白，神要差遣他在哥哥们在父亲之前来到埃及，神的意思是好的，上帝的这种护理谕旨甚至可能会使用人的罪行，所做的这一切最终都成了我们的主耶稣降生的马槽一般那样的预功。这就是多餐发生的事情。也像凯勒牧师在他的书中提到一个例子，就是在英国，他的羊毛产业很发达，纺织业发达，有很多牧羊人。英国的牧羊人经常需要给羊做一件事情，就是羊的身上常常会有寄生虫乃至有皮肤病这些事儿，是吧？所以必须要常常给它杀毒杀菌。杀菌的办法就是一个大水缸或者大水槽，一个大水池装满那个杀菌剂，装满药，泡的那个水又难闻，颜色又怪异，然后就把这些羊要挨个的牵着进去，全身都要浸进去，甚至要把耳朵鼻子眼睛都得泡到水面下边去，让那个药能够来在他身上发生效果。你想这羊他愿意吗？是不是？对羊来说这是很恐怖很可怕的事情，是不是？但是如果有任何一个羊想跳着爬出水槽，牧羊犬就会过来又叫又抓，把它逼回到这个水里去。你要挣扎的太厉害，牧羊人都要过来鞭打你，一定要把你摁进去，就是要你受这个苦，就是要你守这个规矩。你听起来这么可怕的事情，但如果你不定期这样做，它就会被寄生虫和皮肤病残害。所以当我们说耶稣是我们的好牧人的时候，你不要以为你是他的宠物羊，每天他把你搂在怀里抱抱着，有时候是这样，但也有时候可能就像上帝对待约瑟的这样，强行的把他摁到了坑中，是吧？为了要他经历上帝要他经历之事。约瑟在坑中会不会祷告呢？会不会祈求呢？他又被下到了监狱当中的时候，会不会去呼求上帝，主啊，这是发生了什么？我为何被如此苦待？他会不会有这种祷告呢？我们想他一定会有的，是不是？那他这样祷告的时候，上帝就说，好了，释放你出来，好了，这个罪免了，这个灾免了，没有，继续带他这么走，甚至可以说就根本不回应你的祷告。上帝对你祷告的不回应，它就是一种回应，是不是？所以发生在多餐的这一件事情，使我们就能够思想到，上帝带领他儿女的方式，有的时候是看起来如此的残酷。虽然这仍然是为着他自己的益处，为着更大的益处，为着上帝的荣耀。然而，多餐这个地名不知道你有没有印象，800年之后还是在多餐又发生一件事儿，同样写在圣经里。这件事情本身我们应该也很熟悉，是说亚兰王和以色列人打仗， 结果是每当他有什么军事的计划筹谋，总会被一个先知伊丽莎是吧，全部都提前告诉给以色列王。先知就好像说是能够有千里眼顺风耳一样听到他的筹谋，所以他的军事计划每次都不成立。这个亚兰王就来找，什么原因？这情报怎么泄露的是吧？结果有人就告诉他，这又一个有人是吧，说这是以色列中有个先知啊，有个先知叫以利沙，他在帮助以色列王。然后这个亚兰王就说，去找他去，我要去捉拿他。这个以利沙在哪儿啊？那人说他在多滩。同样是个有人告诉人王说他在多滩，跟当年旷野中有人跟约瑟说你哥哥们在多滩，你发现这个故事都几乎是一样的，但是这个结局不太一样。这些气势汹汹的敌人带着兵带着人来捉拿以利沙的时候，后边发生的事我们大家很熟悉对吧？以利沙身边的年轻人心都消化了，害怕了，他的仆人就说，神啊，哀哉我主啊，我们怎样行才好呢？神人却说，不要害怕，与我们同在的比与他们同在的更多。于是以利沙祷告说，耶和华求你开着少年人的眼目使他能看见。耶和华就开他的眼目，他就看见满山有火车火马在围绕以利沙。你看到没有，同样发生在多滩的两个祷告。我相信约瑟在那个坑中也祷告过，但上帝不回应你，沉默，继续把你摁在坑中，迈到了更深的坑中，是埃及。但是以利沙的祷告怎么立刻就垂听了？如此荣耀的方式，火车火马漫山遍野，让你看到那天军天将，是不是属灵的能力与我们同在，如此的伟大。你祷告的时候，你希望上帝怎么回应你？是像火车火马的这样，还是像那个大陷坑那样？我们都希望是以利沙这样的祷告，荣耀的回应，对不对？但就是这同一位神，他可以荣耀的回应你，也可以沉默的不回应你，作为回应。就像说双井这个名字，真的时候一口井就叫做以林，一口就叫马拉，一口井是甜水井，一口就是苦水井。你被神命定就要喝甜水，他被神命定就是有苦楚。或者说你如今在喝甜水，在生命的另一个阶段你就必须经历苦楚，这就叫上帝的安排和预定。满山火车火马这件事情，这就是我们大家听过的那个著名的电影，也是根据真实的宣教士李爱瑞的故事改编的电影，叫做烈火战车啊。这个火战车就是满山火车火马的那个字的原意啊。烈火战车的这个故事大家不用我再赘述，你都熟悉对吗？这个宣教士从小上帝给的天赋是个短跑的一个天才，然后在奥运会上因为守安息日守主日的缘故，放弃了他主日的这个主项，结果别人非常的敬重他这种作为，把自己的那个参赛资格的另一个其实是副项让给他了，在周一还是周二能够比赛，他就去参加他的副项，也成功的得了金牌。我们很熟悉这个故事对不对？你还记得这个故事发生在哪一个奥运会上吗？哪一年的？100年前的1924年巴黎奥运会。刚刚过去的这个奥运会哪发生的？是不是巴黎？这100年这世界又发生了什么变化？在多滩这个地方800年间发生了什么变化？约瑟经历的跟以利沙经历的这么不同是吗？这历史就在上帝掌握中，有些我们理解，有些我们不理解。1924年的巴黎能出现这么多敬虔的故事是不是？可是这2024年的巴黎，什么妖魔鬼怪，什么蓝精灵你都看到了对不对？这是神的许可。如果是1924年的巴黎，上帝就以火车火马的那个形式，烈火战车的方式，要李艾瑞这样的人荣耀他， 也许在这2024年的时候，上帝回应这个时代的基督徒，包括我们在内的方式，就像他曾经回应约瑟的方式一样，去受苦。这就是我们看到的。所以这历史真的就像双井记一样，也像那个双城记一样。有人读过上帝之城，你知道有一个明的上帝之城，又有一个暗的上帝之城，是吧？这个双井也一样的，一口甜一口苦，双城，一个明一个暗，但是最终呢，他们都是会体现上帝旨意的。不是只有甜的那个，不是只有荣耀的那个才叫上帝的旨意，那个苦的，那个暗弱的，它也是上帝的旨意。救赎的历史就是这样的，无论甜还是苦，都有上帝的恩典。最终这城会合而为一的，这井也会合而为一的，要打开城门迎接我们荣耀的王到来。所以我们在这个意义上说，历史中发生的一切事情没有偶然，只有恩典。我们刚才说北京的那个双井，袁崇焕曾经跟清兵大战过，甚至这些事他也没有偶然。我曾经想过，假如写个历史架空穿越小说，如果当年没有那个双井之战呢，袁崇焕可能不会死。如果袁崇焕不会死，是不是明朝可能就不亡？如果明朝不亡，那么利玛窦他们借着徐光启了那个宣教施工，是不会有可能就取得一定的成效成功？是不是就把这个地方改变成了天主教的地方？要真改成了天主教的地方，那会不会中国就成了今天的南美洲？是不是同样的历史时期，天主教跑到了南美洲去宣教，也去殖民？今天南美洲什么巴西啦、阿根廷不是天主教国家吗？是吧？会不会走向那个地步呢？历史没有如果，历史的结局就是这事儿没有发生。所以这些事情都是在上帝的恩典中的，包括写这个《走过苦难》这本书的凯勒牧师，他也在讲他是怎么成为一个改革宗长老会的牧师的。他在纽约一个长老会牧会嘛，他讲他的这一个蒙召的经历，看起来也充满了不可思议的一些偶然和巧合。你读过那个书你就知道他的见证哈。他说他为什么会成为一个长老会的牧师，因为他和他的妻子加入了一间长老会的宗派，而这个长老会呢就特别的愿意去宣教和执堂，就差派他俩去到纽约。他是从一个外地的小城，就跟从多川去了市县一样，你懂吗？从一个小城去了纽约宣教职堂的。那么他为什么会加入长老会宗派呢？因为他在神学院的最后一年改变了他的信仰，他归正了，他从前是路德宗的。他为什么会在神学院最后一年要改变要归正呢？因为他听了一个教授的课，这个教授的神学课真的是说服了他，他接受了归正的信仰。那这个神学院的这个教授为什么是在这时候开课的？他的教授是个英国人，一直申请来美国教书，结果他的劳工证了、签证什么的问题一直有问题拿不到，是在凯勒上学的最后一学期才拿到了签证过来，他才能听到这个课，才能够归正，归正了才能有后边的事情。那谁让他的老师拿到这个签证的呢？是因为凯勒的一位同学，神学院的同学，他的父亲成了美国总统，他利用他的这个高层的影响力邀请他老师来了。他父亲也挺热衷于福音，他父亲怎么会成为总统？是因为前任总统是叫尼克松，很多人知道这个人是吧，跟中国建交。他在美国是因为水门事件这个丑闻，他派人窃听人家的什么民主党的对手的闭门会议，这种丑闻下着台，临时的副总统接位，这个扶正上来的这个总统是凯勒的同学的父亲。所以凯勒的这个故事最后他说，我能成为改革宗长老会的牧师是因为尼克松下台。 甚至他再推一步，尼克松为什么下台，就是一个夜间的打更的保安不小心进了那个门，发现了窃听器，发现了这些事儿，第二天上报揭开了。所以你能成为牧师跟这个保安有关。所以你说这一些事情这叫偶然吗？是吧？这叫偶然吗？同样的道理，我为什么会成为一个改革宗长老会的牧师？因为凯勒牧师影响了我很大，所以我也是因为尼克松，是吧？你可以这样的建立这个关系，但是每个人他当然还有自己的路径。因为很多弟兄姊妹知道我其实是山西人，我都不是东北人，但是我在上学的时候我非常的被一些事情细节不说，非常的讨厌这种体制，讨厌这些权威，讨厌这些当老师的这些个衣冠禽兽，这些眼镜蛇，是吧？很烦这些人。我在高中的时候自己写小说，我杜撰了一个我心目中理想的从大山的深处出来的没有被世俗沾染的那么一位少年，武功盖世如何，就很中二的那个样子，是吧？写的那种小说，我这个主角就设定来自于东北的长白山。我就因为这一个原因，在高考的前夜把我的那个志愿，我们当时先报志愿，从天津商学院改成了吉林工业大学。你看起来好无稽啊，现代人你们报志愿会因为你写的小说的这个影响吗？大概不会，但我就这么做的。我为什么这么做，这有没有上帝的工作？他也有，他也有。结果跑到了东北，发现高估了自己，这个环境多么难适应啊。那天我还跟人分享，我说我适应东北的自然环境用了大学整个四年，也就是大学四年没干别的，也没学习，天天适应环境来的。能够来说服自己吃米饭就用了三年半，是吧？挺难。再到后来适应这种家庭的改变啦，这种结婚啦，孩子啦，又用了七八年。再到适应教会的，从原来的福音派的教会转变成一个归正教会，又用了七八年。我说我恨不得用了十五六年二十年我才真的适应到这儿，这么容易吗？所以我挺能体会，如果有人在这儿适应不了，我说我也跟你一样痛苦，曾经是吧，也曾经经历过惊恐无比的被人强行按到了有杀虫剂的那颗水池里那个感觉，是吧？全都经历过。更多的小事情都觉得很有意思，每个人的一些都是预备的。我想起我小学的时候，我们有几个兄弟，我们相约小学，对，的确是小学，还真不是中学。我们班上有一个女生，她叫李什么香，我就不说了哈。反正我们大家都很喜欢她，但是小男生很羞涩，我们结成了个小帮派，每个人拿墨水在自己的手上写一个香字，我都记得特别清楚，又不好意思让人家发现你写的是什么，把那俩字分开，上下结构改成左右结构，一个和一个日。这是个小细节，后来当我要结婚遇到了我的妻子的时候，我说哎，原来那当年就已经刻在手上如戳记了，是吧？有一种印象。所以当我后来去教会去归正的时候，我当时是最激烈的抵抗者之一，很不愿意归正，那是人生中几乎是至暗时刻之一。凯勒怎么能够归正，他是受神学院的教授影响嘛，是吧？我受谁影响呢？我见过的两个人的影响和我一个没见过人的影响。我见过的两位就是凯勒牧师和王一牧师，我没见过的那一位就是叫亚伯拉罕凯布尔。这三位对我最大的影响。而且我为什么想起来跑到成都去见王一牧师，是因为我当时还在上班，有一年的暑假单位搞培训，外地去培训，我被分配去研究嵌入式系统、单片机这些东西。对，我就是搞这个出身啊。哎，结果很有意思，那个培训机构有两个地方给你选，一个地方是北京的双井，另一个地方在成都的青羊区。成都，哎，我一想，这不就是王一牧师在那儿吗？正好我们魏晨弟兄当时在那儿上神学，他就力邀我一定要去成都看看。所以我没有去双井，我去了成都，在那儿见到了一个活生生的改革宗的教会，它不是青面獠牙的，不吃人的，是吧？原来是一个正经教会啊，这是归正的第一幕。所以我说这一切，包括我说凯勒牧师对我的影响也很大呀。 那我能成为一个长老会的牧师，就跟这些事都有关系。所以这是我的故事，你的故事呢？千千万万圣徒的故事呢？其实你仔细梳理一下你的人生的每一个经历，你迟早会清楚，没有偶然，只有恩典是什么意思，对吧？没有偶然，上帝都已经暗示你了，你事后才知道的，这是上帝的安排，上帝的安排。所以我们说，最终让我们能够来去回到这个感恩的心的，就是去注目耶稣，真的是只见耶稣哈，不见其余，注目在耶稣，用心里的眼睛，用你的信心之眼注目耶稣，不是在 Zoom 里边看耶稣哈，是真的注目耶稣，不要老线上崇拜，要线下。到那耶稣再来之时，我们整在圣餐时唱那首诗歌说，众臣们呢，你们要抬起头来迎接你的王进来，你的王是谁？是荣耀的耶和华，对吧？城门抬起头来看他，就相当于叫做注目上帝，注目耶稣。注目礼的意思就是说，要将那所有的荣耀归给他，要将你人生的焦点定在他那里。你忘掉了自己的时候，你就找到了自己。所以弟兄姊妹，你一定曾经或者正在经历上帝的带领，而这种带领有可能是一种荣耀的方式，就像上帝在多摊回应伊丽莎，在巴黎回应李艾瑞一样，是烈火战车的方式，非常荣耀得胜的。但也有时候上帝的回应可能是在回应多摊的约瑟，或者今天这巴黎奥运会这个世代的我们，是一种暗弱的、苦弱的、暗淡的、难受的方式，那也是上帝的带领和回应。你有可能经历约瑟的这种事的，就是你越祷告越痛苦，越祈求越绝望，但真的在这个时刻才你会明白什么叫做注目耶稣，不能再看其他了，你再看水面你就掉进去了，唯独看着耶稣水面上还能走几步。你当你经历了约瑟这样的事情的时候，你就要明白上帝在给你开小灶呢，上帝要用你如约瑟一般，如他的儿子耶稣一般。真正被上帝大大使用的人，那真是要经历这种苦其心志，劳其筋骨的。甚至你人生中每一个偶然和巧遇，都有上帝的恩典在其中。有人说了个这，有人说了个那，把你引向了或对或错的方向。然而这些没有错，都是对的，都是最后要带你去敬拜上帝的。当我去准备这篇信息时，上网去搜索双井这个名字，发现曾经有一个独立的导演拍过一个纪录片，就叫双井，他就在北京我们刚才提到的那个双井区，在那儿拍摄的素材啊。7:30新闻联播之后开始，这个城管出来跟那个小贩在那儿嘶嘶巴巴的，是吧？啊，很各种的市民的那个日常生活，那个地方在堵车等等这样的。但这个片子的最后的结尾是一个盲人的拉着坠壶的这么一个老艺人，他说他是基督徒，他信上帝，所以他虽然看不见，在那个大雪纷飞的天气里边那么寒冷，他就搓搓手，把手搓红了，在那里祷告，祷告之后继续来拉响他的这个乐器。所以我就觉得这一幕真的也给我们一种非有象征性的意味，每个人都在被上帝带领，恩典就一直在你的身边。愿上帝赐给我们那以利沙的仆人们、年轻人们能够看到火车火马的那样的属灵的眼睛。让我们来低头祷告。主，我们就求你带领我们众人， 我们在这一切的历史中，在我们所去身处的环境中，我们来发现上帝你自己行事的踪迹，我们来去体味上帝你恩典的护理。求主耶稣你自己亲自照着你的应许与我们同在，你实在已经是不断的在守你的约，被约的是我们，是我们这些小信之人，是我们这些不以耶稣为中心而只以自我为中心的人。我们常常拿自己的计划要来盖住上帝你的计划，我们常常不愿意接受上帝你为着我们益处的各样痛苦的洗礼和安排。主，我们求你能够使我们的心被你打开，求你使我们看得见那漫山的火车火马，求你能够使我们看得见上帝你的意思原是好的，求你使我们看得见我们如何与主耶稣基督的名和他的荣耀相连。主啊，让我们在这样的暗夜苦弱的时刻，使我们在这样我们的大雪纷飞的时刻，我们仍然可以向你祷告。我们的祈求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